今天的课程的主题呢是，如何在团队当中去看到这个属灵征战得胜的一个恩高哈。在前一段时间，其实玛利亚讲了一篇讲到是属灵征战当中如何领受主的得胜和已完成之功。然后主就启示我，它其实是一个个人的，就是个人经历属灵征战怎样去得胜的。互动一下哈，有没有人知道，就是说如何在个人征战当中？领受主的得胜和完工，还记得吗？怎么讲的？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可能有三个来源，还记不记得？那当有仇敌的来源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抵挡的，记得吧？好，那我们继续讲哈。有来自于仇敌的心思意念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抵挡。当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是魂所相信的是跟神的话语是一致的。那就会去释放出主的那个得胜，而且我们会在得胜当中去经历得胜。我只是简单大概讲了一下哈，如果没有听到玛利亚之前讲到的，可以先去听一下玛利亚讲的得胜系列哈。那么今天主在给我一个内容呢，就是在团队属灵征战当中得胜的恩高。那我们直接就快速的进入到神的话语哈，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神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进入应许之地。那么第一次他们企图想要去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摩西差派了12个探子，就是每个支派里去选了一个人。那他们去了那个应许之地，然后看到哇，那里真的是非常美哈，然后包括有很多丰盛的一个产业。但是他们也看到在那地的亚衲族人，就是非常高大的，所以。回来的这个报信当中，里面有10个人说，他们看待自己像蚱蜢一样，他就觉得那个亚衲族人是不可被打败的。但是经上记着说，唯有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迦勒，他是另有一番心智的。他们撕裂衣服，就对以色列的会众说：“说我们所窥探、所经过的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那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着奶与蜜之地。”当他们在会众当中去呼吁的时候，那其实全会众的反应是什么？是觉得不相信，并且要拿起石头要打死2个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以色列的百姓都在发怨言。那么就在这个千钧一发之刻，那耶和华的荣光就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去显现了。这个就是相关的一些经文哈。那么玛利亚想引领大家有一个思考，就是谁能告诉我？神的百姓在这个环节当中是如何失败跌倒的？神的百姓为什么在这一次没有进入应许之地，还起了纷争，差点就要打死2个真正跟随主心意的约书亚和迦勒？那仇敌的工作是什么？仇敌是亲自攻击约书亚和迦勒吗？仇敌是直接站出来来抵挡神的旨意吗？就是仇敌没有办法使以色列百姓全部都生，仇敌真的没有办法。去把你怎么样的？所以你看，仇敌没有办法使以色列百姓全部的生病而无法进入应许之地，对不对？那仇敌甚至连肉身都没有，所以他还没有办法站出来去打你一拳，或者说我不同意，对不对？他没有办法去抵挡神的旨意。那仇敌是激动那些只是凭着眼见和凭着感觉的人，而忘记耶和华曾经带他们出了埃及地，并且为他们降了十灾给那些埃及人，带他们成功过了红海那些奇妙的作为。那我们在这个当中有看到，是仇敌是利用人和谎言来制造分裂的。那包括有恐惧啊，然后也有一些谎言呀，对不对？那最终我们看到他是借着人的。那我结合生活当中去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我讲的玛利亚讲的所有的案例都是真的事情哈。就是读书恩典施工刚要去成立医治服侍团队的那阵子，就主给我们很多意向呼召，然后并且去指导玛利亚去要去拣选哪个人要进入医治服侍团队。那在那个时候，仇敌也感动一位基督徒，就是也是咱们施工里的哈，然后好意的过来提醒我们说，你知道吗？为别人做医治服侍到底有多危险？然后他曾经在他们那个当地的那个教会，然后发生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事情，所以没有人去敢这么去做了，说你们也不要去这么去做。所以刚被拣选的那个3个人，其中大部分就是。就2个半人哈，我自己当时一听了之后，哎，我也觉得哇，这太可怕了，我还跟主去祷告，就是陷入到恐惧和担忧里面，就不敢前行。但是那段时间，主大概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在鼓励我们， 然后呢，再告诉我们是他来做事，他来保护，依靠他是不会羞愧的，依靠主是不会羞愧的。所以就是因着主的爱和鼓励，这个事工，然后才能有一支服侍团队。如果没有主的爱和鼓励，那我们看的就是我们自己的人，看着别人说了什么，之前的见证发生了什么，我们可能就根本就不敢去做这个医治服侍团队。那我们其实也看到，借着医治服侍团队，主耶和华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祝福了很多他神的百姓，对不对？我们看到在这个事工有络绎不绝的，每天都有一个医治的这样的一个见证。所以你看，仇敌的工作是什么？仇敌的工作就是借着基督徒好意来提醒我们。那你说那个基督徒是不是仇敌？派来的呢？是不是根本不属于主呢？其实也不是，他只是信的错误的基督徒。有一些他好心却报恶信的人，他不是不属于主的，很多时候他也是属于主的，只不过是，就是他是不明白，他是不晓得他在做什么。就像以色列当年要打死约书亚和加勒的，拉着大家不要去应许之地的神的百姓一样，他们也是属于耶和华的产业的。是不是？他也是属于主的，所以主就给玛利亚开启，让我看到那个属灵征战的那个意象当中，其实并不是说有很多人他不是属于主的，只是借着那个不信和谎言去激动人，然后呢去影响周围的人。那事实上哈，并不是说加勒的信心就比别人的信心大，也不是说我们现在的信心就不如其他人的信心。经上即是说，在新约当中。我们的信心是跟神儿子的信心是一样的，因为有神儿子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信心是来自于我们的灵的，对不对？那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了，所以我们的信心其实是同样大小的。腓立门书1:6说："愿你与人所同用的信心显出功效。"就是一个相同的信心，使人知道我们做各样的善事是为基督而做的。那我们会发现，为什么？有的时候信心大，有的时候信心小。哪怕就是彼得，对吗？他看到主耶稣在水面上行走，他就想去行走在水面上。那大家看的是，哇，他这个时候信心好大，对不对？但是他走到一半的时候，他已经行在超自然神迹当中。然后他听到那些风浪的时候，他就会，哇，我怎么能行走在水面上呢？这风浪感觉好害怕呀，是不是？那个感觉就在拉扯他，那个环境就在拉扯他去向下。然后他就沉下去了，他只能说耶稣救我，然后主再把他拉上来。所以，我们知道，其实当一个人在不同环境、不同感官的过程当中，他所相信的或者他释放出来的信心的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怎么样去释放出极大的信心？一种方法是增加你的信心，怎么样去增加你的信心？你看着神的话，看着神的应许。另一种方法就是抵挡不信。举个例子哈，你比如说。在属灵征战的战场上也好，或者说在我们的物质世界的战场上也好，我们怎么样去得胜？一个方面就是增加我方的兵力，就是增加信心，对不对？另一方面就是削减敌方的兵力，就是抵挡不信。所以，不管你是增加信心还是抵挡不信，都能够使我们得胜。但是，如果你能够知道，因着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王功，主耶稣已经使我们已经得胜了。那我们站在这得胜的位置上，你会发现根本就没有不信了。那仇敌连上战场的机会都没有，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在主的真理当中的时候，就能够去增加信心，去抵挡不信的。那我们去看实际生活当中的应用哈，继续看经文，马可福音5:38-40里面讲，就是主耶稣要去医治一个人，指这个孩子死里复活。那他们都来到会堂主管的家里，耶稣看见一片混乱，有人哭泣，有人哀嚎。耶稣进去就对他们说："为什么慌乱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而是睡了。"你看，主耶稣在保守他的口。主耶稣保守他的口，不是说："哎呀，我可不敢说他是死了呀。"是主耶稣更多的看见灵里的真实，灵里的真实，这个孩子是有生命的。他不是说物质世界去说啊，他的身体在那儿啊，或者魂在那儿怎么样？他看到的是灵里面的真实。所以主耶稣不是说谎的，神是不能说谎的。他看到的灵里的真实，这个孩子只是睡了，他并没有死。然后呢，当主耶稣去说出灵里真实的时候，世界上的人看的都是身体，看到物质，他看到物质这个 物质世界是这样，就是等于死了，那他就认定是死了，所以他们去讥笑耶稣。耶稣做了什么？经上记着说，耶稣把他们都赶出去了。那只带着孩子的父母和一起来的人进入孩子所在的地方。那当然，最后我们都知道，耶稣发出命令，让这个孩子起来，这个孩子就复活了，就起来了。那他为什么是只带着孩子的父母？因为他的孩子的父母是跟主耶稣是同心合意的，有对这个孩子有很多的爱，他希望这个孩子能起来。那我们再继续看哈，《使徒行传》，耶稣升天了之后，彼得在做什么？彼得当时也要使人死而复活，他同样的跟主耶稣一样，彼得到了那个房间了之后，叫大家都出去，然后跪下来祷告，接着转过身对着遗体说：“说塔比莎，你起来。”那妇人就睁开眼睛看见彼得，而且坐起来了。这里在讲的什么？不管是耶稣还是彼得在做的，都是在去抵挡不信，把不信赶出去，把那些不信的人，然后以此能够去实现增加的信心。所以这就告诉我们，相信的力量不在于人多少，人多少重不重要？如果我们有更多的人，当然好。最重要的是同心合意，同心合意。我们继续看经文哈，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这样三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了。所以我们在同心合意的寻求主，主现在就在我们中间哦。那这个经文上，其实玛利亚在强调的就是主耶稣说要同心合意的去求什么事情。主耶稣是多么的贴心，他说只要有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神的大能就能够必彰显，在天上的父就必成全。耶稣就必在我们中间，那这是多么大的好消息！因为你和你的家人，对吗？就是两三个人，就是最小的一个教会了。最小的一个教会就是你跟另一个人在一起，只要你们同心合意，那就是一个教会的肢体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你和你的妻子，或者你和你的丈夫，只要同心合意，天父就必成就，就必成全。那哪怕说，我和我的丈夫，或者说我和我的妻子，因着仇敌的缘故，那有一些这个，仇敌搞了一些分裂的一些动作，是不是？那导致没有办法同心合意的在一起祷告。那你还有你的孩子呀，对吗？你还培养你的孩子啊，给你的孩子去传道呀，然后让你的孩子同心合意的一起去给你祷告啊。所以仇敌要做的事情，就是他想去拆毁，想要一个人就是成为一个小姑娘，但是你不是小姑娘。甚至我们知道的一个是，就是在玛利亚曾经在患难当中特别想找一个同心合意的属灵同伴，但是那个时候，陈牧有陈牧在忙的一个事情，就是他还在写读春点之类的，一些事情，那他可能没有办法经常跟我一起去祷告，他喜欢他跟神去独处，那么那个时候我就凑不够两三个人，我看到了这个经文了之后，我就说主啊，我凑不够两三个人，我说主啊。我看到很多周围的那些人，他们是基督徒，是，但是我看着他们也是在忙着自己家里的事情，他们有一些人也在遭受仇敌的恐吓，那所以我没有办法了，我就只能跟主说，我说，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耶稣你在父的右边，在为我代求，我现在凑不够两三个人了，我不知道谁能在为我祷告，其实那个时候很多人在为我祷告，只是当时的我被仇敌欺压蒙蔽，所以我不知道谁在为我祷告，就是很灰心。我说主啊，你能为我祷告吗？结果做了这个祷告，就是非常有大能的，我很快的就看到了事情的变化。因为经上记着说，就是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诗篇当中也说过，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主不是在轻看我，我也不是说，每次我遇到什么事情都要主耶稣为我祷告，这是还是大能的。我说的是。即使我们觉得我们是孤单一人的，主耶稣也是与我们同在的，主耶稣也是随时去为我们代求的。甚至主向我开启的一个事情是什么？主说，当我们认同主耶稣所说过的应许和话，我们就跟主是在同心合一的，因为主耶稣也是道成肉身的人，所以我和主耶稣一起在认同神的话，我们就在同心合一，然后天上的父就必要成就。所以是不是非常的哈利路亚？ 就是非常非常的有盼望，我们的神是多么的贴心，多么爱我们的神。所以，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主给我们的恩典总是够用的，总是够用的。感谢赞美主哈。那我们继续看经文，《历代之下》里面讲到说，神的手也在犹大人身上，赐给他们合一的心，赐给他们合一的心，去遵行王和首领们按照耶和华吩咐颁发的谕令。所以，当我们有合一的心的时候，神的旨意是非常容易的去彰显的。那以西结书里面有讲到，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的里面，又从他们的肉体中除掉食心，赐给他们肉心。”当我们领受了这个肉心，主耶和华在称这个肉心是什么？是合一的心。那你还记不记得主耶稣也说过？说过主耶稣对天父说。我在他们里面，父啊，你在我里面，愿他们都能够完全合一，好让世界知道是你差派了我，也让他们能够去知道你爱他们，就像爱我一样。那么这里不断的去强调合一，不断的去强调合一，我们就知道其实合一的力量是非常大的。那我们看到在新约当中，哈，不管是在旧约，在新约当中，主的计划和旨意是什么？主的计划旨意是《约翰福音》11章51到52节说，耶稣要替全民族而死，而且不仅是替犹太民族死，也要把神的那些四散的儿女都召集合一，是吧？这是神的心意，不止耶稣为我们死了，而且我们被召集合一。那以弗所书里面有讲到，说主去赐下一些人去做使徒，一些人去做先知传道，一些人去传福音，一些人去做牧师或教师，为要装备圣徒去服侍，去做服侍的工作，以建立基督的身体，直到我们大家达到在信仰上以及对神儿子真正认识上的合一。我们对基督，不管现在的那个教会，对基督有多少？不同的认识，但是我们最终会达到对基督认识上的一个合一，达到成熟人的地步，达到基督那丰盛完美的身量。所以主在末代的时候，在让教会就是每一个圣徒都在觉醒，知道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上的一切都大，我们不是受欺压的，知道我们是在这个全地能够有去管理全地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和这样的一个身份和位置的，我们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公义的。玛利亚去从主那里领受的预言，主说：“我的孩子们，当你们在我的里面合一，就有来自于我极大的恩高和权柄释放出来，仇敌的诡计都要轰然倒塌，我的烈火要将他们和他们的计谋都融化。我所建造的无人能够拆毁，我所高立的无人能够挪移，我所守护的无人能够偷窃。”我的孩子在我里面更多的认识我，我的智慧和启示将带领你走平坦的路。我会塑造你成为万人的祝福，你不是破口，你必被称为破口的修补者，助人接道的修复者。那这里面讲到主说我们不是破口，什么叫破口？破口是你会发现有一些教会当中，他们很多他们是号称信主的，的确可能有一些仇敌的一些在这里面。并不是信主的人啊，真正信主的人来，就是我听一个姊妹也跟我讲，她说，哎，她在以前传统教会里面，就是受到了很多伤害，她就说发现那些真正伤害他们的，其实很多都是基督徒。那为什么基督徒当中会有一些相互伤害？是因为他不懂得神的真理，不懂得在这个里面去合一。当仇敌去激动一些人的时候，那些人不管因着恐惧还是因着私欲，那他就成为了那个合一的教会里面的破口，明白哈？就成为了那个本来是合一教会那个破口。那你比如说，有些人他贪恋钱财，那他在钱财那就跌倒了。那也有一些牧者，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因着情欲的一些犯罪，然后也跌倒了。当他去跌倒的时候，就会使这个教会里的很多人连带着跌倒。所以，我们主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成为破口，我们要成为破口的修补者，我们会成为助人接道的修复者。只要我们更多同心合一在主的里面，对吧？感谢赞美主哈。那我们就主继续带领玛利亚去看哥林多前书。 那《哥林多前书》是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信徒的一个书信，就那其实这不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一封信，因为在经上，《哥林多前书》5章9节里面讲到保罗说他之前写过一封信给他们，原文是这样记着的：保罗说，我以前在书信上给你们写过，不可与淫乱的人交往。我当然不是指这世界上淫乱的，或贪心的，或勒索的，或拜偶像的，否则你们就必须离开这个世界了。所以他讲到的是说，不可与淫乱的人交往，指的不是说世界上淫乱的人，他是说在教会当中，基督徒当中淫乱的人。但如今我写给你们的是，如果有人被称为弟兄的，却是淫乱的，或是贪心的，或拜偶像的，或诽谤人的，或酗酒的，或勒索人的，你们不可与他交往，连与这样的人一起吃饭都不可。其实，审判外面的人到底与我们有多少关系呢？你们难道不应该先审判里面的人吗？至于外面的人，神会审判他们。而经上记着说，你们应当把邪恶的人从你们里面去除去。讲到这里面，就是会不会非常颠覆你的认知？因为保罗说，那些称为弟兄的，他们若是淫乱的、贪心的、拜偶像的、诽谤人的、酗酒的、勒索的，你都不要跟他交往，连一起吃饭都不可。哇，主啊，他可是基督徒啊，我们同在一个教会里面，对不对？虽然他可能那个品格还不够好，但是他在耶稣基督里也是神的公义啊。那我连跟他吃饭都不可以吗？这实在是让我们大跌眼镜，是不是？我们按照人的想法，就是说，那这些品格不好的人是更需要我的人呀。我们不帮助他，不给他传递真理，他们怎么悔改呢？我们要有爱心，是不是？然后呢，这样的心思意念，我们就会发现，使神的孩子怀着好心去付出，结果却常常就是付出了时间精力，反而钱财会被偷窃了。不仅没有使人改变，还使自己陷入苦读当中，甚至埋怨神。主要我这些不是为你做的吗？主要我就为了去帮助那个人，我怎么感觉不是我在帮助他，他在拉扯我呢？我一跟他在一起，我的心就很凌乱，对不对？我就很难受。主啊，你为什么不帮助我一起去救这个人呢？我在跟谁说话呢？就是真的是有很多基督徒在经历这样的一些事情哈。那么我们回归到圣经是怎样告诉我们的？圣经上说，你不可与他们交往，连与他们一起吃饭都不可。那传道书里面讲到是说，圣经说万物都有定时，哭有时，笑有时，哀动有时，跳舞有时，拆毁有时，建造也有时。主差派人去救的人的时候，往往是最好的时机，那是他们真正悔改的时候，是真的把自己的心向神敞开的时候，你便可以事半功倍。天父爸爸去对待他小儿子的时候，小儿子想要去分家。那个时候，天父爸爸没有一直在小儿子后面去说：“哇，你不要分家呀，你要怎么怎么样啊？”去差派大儿子和众多的儿子都去帮助他，没有，他就放任小儿子，对吗？去胡作非为了。他没有一直在拉着他，因为经上记着说：“拆毁有时，建造有时。”他什么时候开始去建造的？是等这个小儿子心真的回转了。他真的知道，他在这个世界上不能去依靠自己了，不能依靠环境，不是依靠钱财，也不是依靠实力，而是依靠着他的父的时候，这个时候，天父爸爸就把他所需要的一切都装备给他了，把爱，把更多的产业，对吗？把更多的牛羊，更多的那样的一个认知，正确的认知，和权柄全都赐给他了。那这个小儿子就马上就被刚强壮胆，就被建造起来了。那如果这个时候小儿子在外面去吃猪食呢，对吗？哇，一个好心的基督徒来，哦，你太可怜了，你还在出吃猪食啊！我给你点钱吧，我给你这点钱，我给你点那个什么吧。那这个只会延长小儿子回到家父家中的时间。这个好心的基督徒并不是在跟随主的计划的。所以经上接着说，我们要把那些邪恶的人从我们里面除去，不要好心办坏事，不要去顺从宗教的灵。不要觉得是我就应该善良热心的，而是我们能够跳过一切理所当然、自以为意的教义，来跟随圣灵的带领和圣经的教导。玛利亚再讲一个真实的一个案例哈，这是血和泪的教训，就是当时玛利亚和陈牧 当还没有做施工，也没有经历患难之前，其实主把极大的产业赐给了我们，真的是极大的产业，也不是我们配得的。但是我们那个时候认同了宗教的灵，我们就觉得我们应该对人好，不管是敌人还是不是敌人，我们就觉得我们应该对人好，我们应该原谅，我们应该赦免，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当时就遭遇了，就是很大的那个网络和患难，遭遇了不只是遭遇了职场的产业被偷窃，物质产业被偷窃，还当时还遭遇了名誉上被抹黑，然后遭遇了等等的官司的问题。那我回看这些东西。我现在为什么不怨神？因为我后来去看圣经上哇教导的清清楚楚，只是我当时不知道。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例子哈，就那个时候，主兴起陈牧成为了一个上市公司的一个 CEO。那以前这个上市公司的这个 CEO 就被董事会其实是赶出去的。为什么？因为他董事会认为这个 CEO 做得不好，然后在这里面想要去谈钱，诸如此类的哈。那么就把这个以前的这个 CEO 赶出去了。那这个 CEO 呢，他没有办法去跟董事会去较劲儿，他就会觉得说，哇，都是何塞的，就是我的丈夫哈，你们叫陈牧，就是都是因为他，如果不是因为他来接替我的位置，对吗？我就不会下去。所以呢，他就开始买通黑社会去装作用户，然后去被这个公司卖的这个产品欺骗了，然后就去拉横幅、拍照、找记者、发虚假信息，甚至在微博上。因为没有人敢发虚假信息，那个时候他就找微博上，就说陈牧就是这个新的这个 CEO 被警察抓走了。然后当时陈牧看到这些报道都震惊了，因为他以前的工作就是在什么谷歌呀、微软呀、腾讯都是非常正的，就是很正直的公司。他待久了，他从来都没有遇到说哇还能用这样的方法来伪造和说瞎话的人呢。那警察并没有来过，他们就说陈牧被警察抓走了。然后，所以陈牧就很生气哈，就说，去找那个公司的员工去派出所去报案，然后派出所就派警官来去蹲点。当就特别神奇的是，主就给我们非常好的机会，等那些黑社会装作用户想要再次来拍照的时候，开始在那个公司门口去摆拍的时候，然后警察就把他们都抓走了。抓走了之后，神特别的神奇，就把那个抓走的那些人。就去看他们那个，把手机没收，看那个微信聊天记录里面，就看到了，就是黑社会的这些装作用户的这些人，跟以前的公司的 CEO 之间的聊天记录相关的一些对话，这些聊天记录，这个还包括那个钱财的往来，能够证明是这个做这个事情是以前的那个 CEO 去指使的。以前那个 CEO 知道了这个事情了之后，知道这些人被抓起来了，然后呢，而且还搜到了相关的一些记录，他害怕极了，他就又找董事会的成员啊，找其他的人成员呀、啊、去认错呀、啊，然后就说，就跟那个陈牧说，说那个其实他也是基督徒，说他也是基督徒，然后说那个神是能够给人悔改的机会的，说以后不会再找麻烦了，然后知道错了，然后陈牧我们就一起商量，会觉得说。哇，那人家既然都已经悔改了，对不对？那我们总要去给别人机会的。那我们不因为，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因为一个工作的事情，就让人真的坐牢吧，要坐好几年牢呢，是不是？让我们想想就觉得不至于。然后我们就只是处理了那个黑社会的那帮人，涉及到原来那个 CEO，我们就决定不去控告他了。结果呢，这就是我们后来被仇敌反扑的破口，我们留了不该留的人。我们以为对人好就会有好报，所以等到后来，就表面上说以前那个 CEO，他说他不再做什么了，他背后里一直在董事会那面去说坏话啊，然后去伪造证据啊，过程我就不说了哈，就好多好多事情，就是真的是在以恶报善的，就是我就觉得是罄竹难书的。我说结论就是因为这个，他以前曾经是我的 CEO。所以呢，他就安插了好几个以前公司的前员工继续留在公司里散布纷争，谎言和捣乱。那神几次让陈牧去开除这些员工，我们都想着他们有家有口不容易啊，然后还有在我们面前哭的呀，那我们就想到，哎呀，算了，给他们调岗吧，让他们在新的岗位上有所建树。因为我和陈牧真的没有去经历过这个世界上有这么恶的恶人，就是真的是。你再给他饼，你拿着公司的钱，对吗？然后你再去收别人的这种善意的时候，然后呢，还能够去在背后去做这么邪恶的事情。 所以当最后的时候，就是这个以前的这个 CEO 就说动了董事会也好呀，然后去做假的这个见证也好呀，然后去那个去搞事情也好呀，就是本来陈木把那个公司那个股价应该是翻了7倍还是9倍，然后他们就各种去里应外患啊去搞事情，然后股价。就是再跌回去了，但是也没有以前那个他在的时候那个股价那么低哈，还是比他要高很多的。但是经历了这一些事情了之后，就是我们就迎来了那个职场的那个患难了。那迎来这些职场患难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我现在不用去工作了。我那个时候每天真的是勤勤恳恳的去工作，我就会觉得我只要工作就会有好的回报，那些潜在的风险其实根本就没有看到。那当我不用去工作的时候，我就去翻看圣经，我就看到上面写的经文，我看着看着，玛利亚就哭了，因为当时没有人把这段经文拍在我的脸上，说玛利亚，你好好看看圣经到底怎么写的。你说你在信主，你在跟随的是你自己以为的主，你还是真的圣经上写的主？你在跟随的道是你自己以为的道，还是说你在按照圣经上去做事情？主就给玛利亚去看士师记，士师记你看的哈，这里面背景是耶和华让他的百姓说把，当我把这个产业给到你，你要把给到你产业里面的以前的原住民都赶出去，因为这个产业已经是你的了，是我赐给你的，你要把以前那个地那个居民赶出去。但是你看圣经上写着，圣经上写着有好多人失败，哎呀，我觉得也比较安慰我哈。就是你看，便雅悯，圣经上写的是便雅悯的失败。便雅悯的失败是什么？就是他便雅悯人没有把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赶出去，所以呢，他们就耶布斯人与便雅悯的人就一直住在耶路撒冷，直到今日。你看看今日，以色列还在征战，就是很多时候那个征战根本就不是来自于主的，你明白吗？是曾经以前的这些人做的错误的决策，没有去听神的。那约瑟家的成功，这上面写的是约瑟是真的去把那个所有的这个人都赶出去了，然后呢，就是没有去留这些人。那其他支派，你主耶稣就是主耶稣允许圣经花了这么大的篇幅，你看看上面写的，马拿西没有赶出伯山和附属乡镇的居民，然后没有赶出特纳克和附属乡镇的居民，多尔和附属乡镇的居民，就是。很多哈，那么再有就是以法莲也没有赶出去，没有把他们赶出去，西布伦也没有把那地的赶出去，然后亚设也没有把那地的居民赶出去，拿弗他利也没有把这地的居民赶出去，亚摩利人也没有把这地的居民去赶出去，所以他们都没有把这些赶出去，除了约瑟以外，其他的都没有把那地的居民赶出去。结果发生了什么？结果发生了就是耶和华。说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你们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却没有听从我的话，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因此我说，我不再从你们面前驱逐这些居民，他们必要成为你肋旁的刺，他们的神明要成为你们的陷阱。然后呢，以色列人就大哭，就是主不是说我哦，你做了蠢事了，那我不管你了。他其实是为了去教导他的孩子，在这个事情上去，吸取经验和教训。所以呢，你虽然看着这些旧约是在律法当中的，但是你要知道，神那个创造的那个律法，不是为了让我们跌倒的，是让孩子不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受到这个不好的影响的。你比如说，我们会跟孩子说，我们做饭的时候，在开火的时候，你不要离这个火太近。对吗？从孩子那里，他看到的，他这是一个律法，但是这个律法的初衷是为了保护这个孩子，而不是为了找一个事情让这个孩子他就难受，对不对？那同样的，虽然我们现在是在新约里面了，但是我们能够看到旧约律法当中的很多点，其实是神设置是为了去保护他的孩子的，所以是有意义和价值的，但是不等于我们现在。是说我们靠着律法去称义的，我们是因着主耶稣基督他十字架的完工赐给我们而称义的。但是我们是明白就是主的心是什么，对不对？ 那我们就看到这个经文里面，成功和失败其实非常明确，就是你到底把那个地的居民赶没赶出去。那我们再去看扫罗的死亡，你还记得扫罗去得罪神，就是没有去顺服神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那个主耶和华让他去跟亚玛力人去征战的时候。万军之耶和华就跟扫罗说：“你要把亚玛力人除灭，就世界上就没有亚玛力人了。我赐给你得胜，你要把它除灭。”但是扫罗没有。扫罗为什么没有除灭？因为他看亚玛力人给他献上了牛羊群啊什么的，他看到了这些产业，他就没有去听神的话，他就没有把亚玛力人在那个时间点，在过去那个时间点去除灭。最后，主带领玛利亚去读经的时候，我就看到《撒母耳记下》里面记着，谁把扫罗杀死的？是亚玛力人。是亚玛力人。如果主耶和华在10多年前的时候，他让扫罗去在那个征战得胜的过程当中把亚玛力人都除灭，那么，之后，扫罗也未必就会死在亚玛力人的手上，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吗？这就跟我上次在早祷会里面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问题从来不是出在主上，主是看到你这么选择，后面的结果是什么？你做这样的选择，后面的做的结果是，产生的结果是什么？他要给你现在有最好的选择，他让你有最好的结果。所以他就告诉你，我的孩子，你要去这么选择，你要去这么做，不是说哦，你必须这么做，我才喜欢你，我才喜悦你，我才祝福你，不是的，你要看到先后，神是永恒的神，他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他给你的那个结果，告诉你要做的事情，对你的来说，你就是能得到最好的结果的。所以问题不是出在主上，我们今天不是在讨好主，而是我们在相信主。那我当时看到了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真的是非常懊悔啊，你知道吗？我就想，我天天以前工作，我每天在忙什么？我说着信主信主，跟随主跟随主，那我根本没有在跟随主，对不对？那我根本也没有全心在信靠主，我都是因为自以为的那个神，自以为那个神是想让我啥什么事儿都要做好的呀，我对待人，对待所有的人，我都要以爱相待呀，对吗？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但是。主就告诉我说，他会让有来自于主的那个智慧真的去浇灌我们，在圣经上真的去看到他是怎么一步一步带领着我们的。所以，玛利亚和陈牧经历了这个人间不值得哈，就是觉得我们劳碌辛苦去为了工作，最后结果反而遇到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就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去给这个世界的人去做事情呢？这个世界上哪个人是靠得住的呢？他们看的不都是产业、财产、金钱、利益吗？但是神是我们的神呀，他是我们的阿巴父，他是我们的主，他是爱我们的。所以，我们做这个事工是真的希望主的孩子们被唤醒，能够去看到说，哇，我们今天要在主的智慧和真理当中，在主的爱当中去跟随主。这样的话，你们遇到属灵征战的时候，就不会像当初那样的玛利亚一下子就被打趴下了，对不对？那玛利亚昨天去带孩子去喂鸽子，拿着新买的那个面包，然后就喂很那个小鸽子嘛。那喂着喂着就来了很多鸭子，然后还有来了那个海鸥，就大型的海鸥。那我们当时就是想，这个鸽子它平时就是它的攻击力可能没有别人多哈。我们自己想着，所以我们希望更多让鸽子吃。但是我会看到，当宝宝去拿很小块的面包的时候。那鸽子就很容易去吃掉，但是当如果宝宝就拿了一个很大的一块面包的时候，去丢在那儿的时候，这个时候海鸥就那个大的海鸥就过来来咬那个鸽子的腿，咬那个鸽子的身体，然后就把那个大的那个面包给夺走了。然后主瞬间就告诉我说：“我的孩子，这不就是我经文去讲给你的吗？他讲的是什么？就是。”如果这个鸽子它一直是很弱小的，那它就只能吃小小的东西，因为当神给它一个大的东西的时候，就会被夺走了。 他不只会这个产业会被夺走，他的那个腿还会被咬，他那个身子还会被咬。所以我就告诉那个宝宝，我说你不要去拿大块的，因为这个大块的这个产业，大块的这个面包会使得其他的那个仇敌来去攻击鸽子的，那个鸽子不止吃不到，然后还会受伤。我说你每次都小小的喂，你小小的喂，你频繁着喂吗？对不对？你频繁着喂吗？所以你我在讲什么？就是你如果发现你说主啊，为什么我今天我也祷告了，我也信主了，那你怎么没给我一下子特别大的一个产业呢？你怎么没给我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祝福，让我看到我的生命急速的发生反转呢？他为什么都是我感觉我今天好像跟昨天也差不太多，但是是有了一些祝福。然后，但是你知道吗？你会发现，当你把时间拉长，你能够看到神在你生命当中的那个祝福，带领着你的改变，给你家人的这个祝福的产业，是远远要大过你在信主之前的。你不是一下子得到一个巨大的产业，但是主耶和华所赐给你的，就像那个宝宝喂鸽子一样，它虽然喂得小。对吗？你可能甚至是说觉得你感知不到，或者说那个日常的一个供应，你觉得也没有什么。但是当你拉长了那个时间维度，你能够看到耶和华在你生命、在你家庭当中的作为的，对不对？感谢赞美主哈。那所以我们再说回来，就是主是一步一步带领我们喂养我们的，主给我们预备的都是最好的，主希望我们在他的里面都是合一的心的。他希望我们在这个羊圈当中，每一个小羊都是合一的。那如果是一个基督徒，就是成为这个羊圈当中的破口的那些人怎么办？我相信主会去做挪走或教导的工作的。如果主能够去教导他，或者说跟牧者也好，跟同工沟通也好，这个人真的是有一颗谦卑的心，他能够相信。牧者今天也好，同工今天也好，小组长今天也好，去给他指出的问题不是针对他，不是不喜欢他，不是不爱他，而是真的要帮助他成长，那他就不会成为破口，他会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为什么主耶和华总是使用那些谦卑的人呢？说你要谦卑柔和呢？陈牧去教导孩子的时候，他就跟宝宝说：“他说，你知道吗？”一个人有个非常好的品格，叫做闻过则喜。什么叫闻过则喜？就是你当你听到别人给你指出你的缺点的时候，你不是说哇，他误会我了，哎呀，你不知道，你不了解真实的情况呀，然后各种的排斥，然后就觉得你不认可我，我也不认可你，就是这样的品格是没有办法在这个阶段能够非常好的合一的建造的。你会发现这样的孩子，他经常会流离失所。那么，当他如果真的是有一颗谦卑的心，说哦，即使这个事情小组长误会我了，哦，即使这个事情是哪个同工误会我了，或者是牧师误会我了，但是没有关系，他也给我一个提醒，让我去，就是避免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呢，我能够去说，主啊，谢谢你借着这个人来去提醒我，主啊，你知道我的心思意念，你会来去帮助我。当有一颗这样的谦卑的心的时候，就能够把所有的破口就会堵住哈。那箴言书说22章10节说：“赶出亵慢人，争端就消除；纷争和羞辱也必止息。”那如果我们把所有的这个只要是神的孩子，不管他是什么样的意图在这儿的，不管他给你造来什么样的困扰，你都留着他，那么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事工就很难合一，很难发展壮大。我曾经还服侍过一个人，那个人呢，他刚开始领受异象，所以他什么异象都相信，他什么异象都相信呢？他就看到说这个事工里面，有一对夫妻，他们背后有黑暗权势，就说这个丈夫是被这个妻子背后的黑暗权势所辖制的，所以他就做了什么事情？他就去，鼓励那个丈夫去离开他的妻子，他就鼓励那个丈夫说：“你要在家里要树立起丈夫的威严。”这个基督徒是不是好心？他是好心，他看没看到那异象？他看到那个异象了。但是这个异象是不是来自于主呢？我是画一个问号的哈，不是所有你看到的异象、做的异梦都是来自于主的，你要学会分辨。但是他做这个事情是不是不妥的？是不妥的，造成这个三个人在这个教会里都。在这个事工当中，当时都是非常的难受的。 这个夫妻各种吵，感情不和，然后导致主给他差派的事情没有办法去做了。那个人就会觉得我是好心呢，你们怎么还说我呢？怎么样？就是这个属灵征战，这个就是团队当中的属灵征战了。那问题出在哪？问题就是这个人他能不能够意识到，你跟随的今天不是自己，你不是去好心去办坏事，而是你跟随的是主，你把他放到主的手上，你去可以去带导，你不要去介入到别人的家庭当中，你可以给一些扶持的一些建议，但是你不要去做这样不符合主心意的事情。所以我就只能跟这个姊妹说，我说我理解你，但是你能不能不介入到他们的家庭当中？然后呢，我就暂时先把他挪开了。那我做这个事情不是我不爱这个姊妹，我也不是说玛利亚太冷漠，而是为了这个事工里面的整个大局去考虑。所以，就是我们去想，如果是神的孩子，如果有一个孩子一出现，他周围的孩子都是很难受，对吗？经历的都是这个孩子发脾气啊、贪心啊、轻易被冒犯了。然后去抢别人玩具啊，这个父母可能就会单独把这个特殊需要的孩子单独去照料，而不是把他放到一个孩子们当中，让其他的孩子也都哭泣，对不对？那么不等于不爱这个孩子。所以玛利亚讲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品格，就是属灵征战的一个护城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不要成为团队的破口。经上记着说，行为端正是可以堵住仇敌的破口的。我们继续来看经文哈，提多书1章5到9节，我给你一个吩咐是什么？是在各城委任长老。那对这个长老的要求是什么？是说这个人是无可指责的，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都是信徒，没有被控告为放荡或不服从，你就可以委任。因为身为神的管家，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酗酒、不好斗、不贪图不正当的利益，反而乐意款待客旅，喜爱良善、清醒自治、公正、圣洁、节制，坚守那合乎教导的信实的话语。这是为了要他不但能用健全的教义劝勉人，而且能够使那些反对的人知罪。这里在说的是什么？你会想说，哇，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都是神的公义啊，为什么你找个长老就偏得要找那个要找这个无可指责的呢？要找这些那个服从的呢，不放荡的呢？为什么呀？是因为如果长老都是这样子的话，那么他就会成为这个教会或这个事工当中的一个破口，那仇敌会借着这个人的这个相应的一些行为，然后去污蔑的，这就是仇敌的伎俩呀。那哪怕这个长老即使是无可指责的，我们去听到什么甘坚信呀、平呀，还有那个这个安德烈呀，其实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会受到这种说，你看今天他怎么了，明天他那个他们怎么了，他们也受到过诬陷呢。就是你一个人他无可指责都会受到诬陷，那何况他真的是破洞百出呢，对不对？所以。提多书里面说要讲的说，必须堵住这些人的口。那些愿意去传八卦的，或者说那些在魂的层面还是去看在看人的，或那些不信的人的，要去堵住他们的口，或者说容易被仇敌激动的那些人的。所以我们在主的里面去建造品格，这是真实的。玛利亚为什么不只是告诉你灵里面的真实？灵里面的真实，你们听了，就很多人都听了10多年了。我相信已经根深蒂固在你的里面了。现在就是不只是灵里的真实在讲，来自于神的智慧和魂的那个更新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在主的里面去有来自于主的智慧，你在公义的根基上去上面去建造的时候，你能够领受更多的产业，你就不再是说哇，为什么我今天又遇到纷争了？为什么我今天对吗？就是他怎么就冒犯了？你会发现你在这个地上能够活出在天上的生活里面的。你就会发现这个道是变成接地气了，就是不只是他在天上的，而且在生活当中你也能够活出来，这是主给你的，主给的道就是简单的，他给的不是一个很复杂的，就是哎呀我怎么听不懂了，我感觉我越听不懂，感觉他好像越厉害的样子。我们去看保罗也好，其他人也好，包括主耶稣也好， 说的话都是让人能听懂的，都是让你能够轻易的会去行出来的。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福音哈。感谢赞美主。那我就不挨个去看这个上面那个经文了，就是很多处，圣经上有很多处来去教导我们。所以，好的品格和行为不是来换取主的爱和公义，而是主为了保护和赐福给我们，让仇敌没有话说，让那些不信的人没有话说，让那些信的迷糊的人也没有话说，就没有办法去总去搅扰你了，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能的启示，就是我们跟随主，我们的好的行格和品格可以堵住人的口，也可以堵住仇敌的口。那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发现一些基督徒也会有误区，就是根本没有留意过自己的品格和行为，会给别人带来误解。我就是很简单的呀，我就是很实在的呀，我想什么就说什么了呀。啊，他没有想到可能会他的话语和他的行为可能会被仇敌利用。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因着去爱别人，我们能够愿意去改变，对不对？使仇敌不能够借着这些破口来激动人。来去攻击自己。那再举个例子，就比如说一个人在职场上经常摸鱼，就是也就是偷懒哈，有意无意的去抱怨领导，议论是非，不管他遭遇了多么不公平的事，多么情有可原，那这些抱怨和不用心都会使仇敌能够去成为仇敌来利用这些来去攻击他的破口。但是如果这个孩子稍微愿意改变一下他自己的行为，选择信靠主，保守自己的口，不管是否被善待，都能够选择为主做，好好做。那么主就会运用这个孩子所散发出来的这个美善，他好好的工作，使让他的老板和周围的人悔改，使他们都闭口说：“你看我的孩子，对吗？他其实是很用心工作的，你应该给他加工资，一个晋升的一个机会，你应该给这个人。”主就会感动这个老板，使他的儿女去蒙福了。我们所做的这个不是给别人做的，是给我们自己做的，是主要祝福你。让你能够承受更多的产业。那再比如，在服侍当中，也会发现有一些妻子，她每天读经祷告，对吗？她觉得她在亲近主。那不信主的丈夫就责怪她说："你天天读经祷告，你也不能去看看孩子吗？你就不能去工作，去给家庭创造点收入和价值吗？吗？"那长久以来，妻子并没有去改变的迹象和心。那丈夫就会觉得，哇，这个人信主都信那个疯癫了，他天天只信主。对吗？他只是那个跟主祷告，有啥用啊？对吗？这个家庭也没好啊，财务没得到祝福啊，孩子都这样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会发现他没有活出神的荣耀来。为什么？他天天跟主在一起，为什么没有活出神的荣耀来？因为他不只要顾着属灵，他也要把那个属灵的真实要带到物质世界里来。他要尊重圣经上的去教导，去知道怎么样去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去。为主去真的是做见证，不只是我们领受，我们也能够去行出来，对不对？所以他如果稍微能够调整一下他的行为，说主啊，我的丈夫现在认为我应该去工作，那如果是主你让我去工作，那你赐我一个好的一个职位，让我对这个家庭是有贡献的，或者说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去更加的对丈夫更好，让她丈夫能够看到她的用心和付出，那她的丈夫对。基督对神也不会那么敌对了，他就不会站在敌基督那伙儿去了，是不是？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很容易改变的。那么我们在主的里面，其实是会更加的有智慧的哈。那么我举个生活中的例子，玛利亚快讲哈，我和陈木没开始施工之前买过一套房子，就要开始决定那个房子放在谁的名下。那陈木的家人呢？我经过陈木的同意了，陈木的家人就出来干涉，就给我们提议。就是提建议哈，就是说不要放在玛利亚的名下，然后呢就论断说玛利亚有私心呀。那我心里当时特别委屈，然后我就跟主哭，然后我觉得我不被信任了，我明明没有任何的私心，然后就被攻击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跟主哭不是因为名字要写在谁的名下而哭，而是觉得我不被信任，我被论断，我很难受，对不对？那你看，这就是仇敌经常的工作呀。仇敌利用不信主的一些的人去欺压信主的人那些工作呀，然后主就跟我说："你退后放手，不纠结这个事情，一切都交给我。"然后呢，我就在行为态度上，我就去顺服主，我就跟那个陈木的家人说："我说写谁的名字都没有关系啊，我说我都愿意。 当我去这么说了，没过了几天，那个沉默的家人就过来说，哎呀，可以写在玛利亚的名字下面啊。所以你会发现，哇，当我不是去争去抢，不是把这个事情就是通过自己的方法，而是交给主的时候，主能成就的就是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的。那当我更真实的去对待主，跟主沟通，当我更真实的去跟沉默去沟通的时候，那谎言也会不攻自破了。所以，我们对待家人的时候，是真的是要真诚的、直接的沟通。我们对待小组长和对待同工和对待组员的时候，我们要去真诚的沟通，也相信主会在这个里面去做奇妙而美好的工作的。那我们再去看一节经文哈，这个经文里面说。就是主耶稣说，你们不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不要与恶人作对。如果呢，他打你的右脸，你就把左脸也给他打，对吗？他要控告你呢，然后呢，他要拿走你的礼衣，你就外衣让他夺去。那这个时候，你会不会想说，哎，玛利亚讲到说，当仇敌攻击我们，想要去夺我们的产业的时候，我们应该奉耶稣的名去抵挡呀？那为什么主耶稣在新约当中，反而？去这么去教导他的孩子呢？他为什么这么教导他孩子？我仍然说，当有仇敌来去攻击你的时候，你要奉耶稣的名去抵挡，对吗？不是随便大街上来管你要钱，你都二话不说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主耶稣也不是这个意思，主耶稣说的是什么？主耶稣说的是，属灵征战得胜的方式之一是你让仇敌哑口无言。仇敌怎么样利用世上的恶人来去欺压你呢？他就可能他想的就是说，让这个人心里很生气，对吗？然后觉得你会给他造成多不好的影响。但是当实际行为，这个被仇敌激动，这个人发现他打你，你也不还口；他骂你，你也不还口，对不对？你要什么你就给什么，其实你是很顺服的。那这个人想生气也生不起来呀，他就没有办法去被仇敌激动了。听懂哈，所以主告诉你这个事情是为了让你知道，就是当你使仇敌哑口无言的时候，那其实仇敌就没有办法借着人来去攻击欺压你了。好，那我们再继续看哈。那我们继续讲《哥林多前书》。保罗在这个封信的这个开头明确表示，他写这封信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有这个家人去告诉他教会当中的去分裂，所以呢，他写这本书《哥林多前书》主要是为了纠正那破坏信徒合一的肉体，并回答具体的问题。所以《哥林多前书》1章10节总结了他的意图，他说：“弟兄们，我现在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不要有分歧，而是使你们在同一个思想、同一个判断中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所以保罗在这个方呃这三个方面处理了不团结哈。那我们这次就先说一个，他说这个分歧是什么？就是有一些教会声称保罗是他们的精神领袖，有一些人呢说阿波罗是他们的精神领袖，有一些人说彼得是他们的精神领袖。我就不念经文了，大家都知道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保罗就问了三个问题：说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钉十字架了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洗吗？这三个问题当然都是否定的。所以，保罗是在表明哥林多这个基督徒之间这个分裂的荒谬性，就是提供救恩的就只有一位，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你们为什么要停止跟随主，而是跟随某个人呢？为什么不是传讲主耶稣基督，而是每次都要去传讲保罗、传讲亚波罗、传讲是属基法的呢？主就告诉我说，当高举人大过高举神的时候，我们是应该小心的。哇，那个人气势好大呀！哇，那个人有很多医治神迹。你看玛利亚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主教导我在做的事情，就是让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你们的权柄到底是什么？兴起医治服侍团队是为了去顾念那些软弱的，还不知道自己在去做服侍的，或者说，他在做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疑问困惑的点的。但是我们在传递的就是想要告诉每个人，你也能从主那里去领受，你也有能来自于主极大的启示，你也有能够手按病人就必好了的权柄。 你也有能够践踏仇敌，仇敌就必要完全败落的这样的能力。所以，我们今天真的不是跟随着哪个人，我们跟随的就是神。我们要回归到神的话语，回归到圣经当中去，好好去跟随我们的神。那玛利亚前几天去看到，就是昨天吧，就看到一个书，那本书里面就写到了说，这个作者从几岁的时候就能够去见证使人死人复活，从几岁的时候就能够去经历这个事情，从几岁的时候就有这样的神迹奇事。我看了一大半看下来了之后，我的灵里没有任何的真理的灌输和更新，没有魂的真理的灌输和更新。我看到的就是哇，这人好厉害呀、啊，哇，这人好厉害呀、啊！啊，主通过这个人行了这么大的事情。我回想自己，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应该怎么做呢？我怎么能够像他一样棒呢？就是我就会发现，就是当一个人他的心思意念高举的是人的时候，不是神的时候，那就会容易去绊倒别人的。为什么？因为会觉得哦，因为你是你，因为你是牧师，但是神要做的就是唤醒每一个圣徒。那我记得甘坚信有一本书上是这样说的，主耶稣对他讲说，你只要安心牧养你羊圈里的羊，不是你羊圈里的羊，你不要牧养。如果有一些羊，他们自己没有羊圈，那么就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了。主把那些没有羊圈的、没有固定羊圈的，这吃吃那吃吃的，是看成他们自己是有问题的。那么主是希望他每个羊是在一个固定羊圈的，而且这个羊圈是什么？是你们，就像刚才经上记着说，是在同一个思想、同一个判断中完美的能够结合在一起的，是有一个共识的，因为你们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意向、共同的认知，你们才能够同心合一，我们才能够同心合一。如果我们的教义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我今天去到那个一个教会里面，他说的是他是蒙恩的罪人。我想的是，哇，受不了啊！我们明明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是神的公义了，对不对？那我怎么跟他去同心合一？我怎么委身在那个教会里面？我做不到的。我一听讲道，我就觉得我还不如不听讲道开心呢。我听完了之后就更加忧愁了，对不对？听他们去讲完。所以怎么去同心合一？就是我们是在同一个思想、同一个判断中完美的去结合在一起的。那么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就跟我讲，他说以前的教会待不下去了，你就那里没有办法去喂养了，为什么？因为教导都听不进去，就像玛利亚刚才讲到的，他说但是我那里还有好姐妹在呀，哎呀我还有以前的那个对我很好的人在呀，那我不想离开，我应该怎么办呢？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对你是有美好的规划的，主对你的生命和成长负责，他要带领你继续往前走，进入丰盛的应许之地。那你今天是跟随的人还是跟随的神呢？你跟随的是以前在那个传统教会里跟你很好的那个姐妹呢？还是你要跟随着神继续去走天路，去领受他更多的产业呢？他带领你往前行，你要不要走呢？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我相信主会带领你去做正确的答案的，对吗？那么我们继续说回来哈，就是在这一个团体当中，每个人都会坚持他们是基督的真正的追随者，就是就不要再去声称哪个人哪个牧者，今天也不需要去声称说玛利亚怎么怎么样，然后陈牧怎么怎么样，或其他的牧者怎么怎么样，你传讲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以及在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给到这个圣徒当中的这个所有的产业，包括怎么样去活出来，你传讲的应该是这些。你高举的不是哪一个人，你跟随的也不是哪一个人。所以，当我们有共同的共识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这个教会当中去更加的合一。如果你在哪个教会，包括你如果有一些人，他如果在读春点事工，他就是觉得这个牧者讲的都不好，然后呢平台也不好，那你就不要难受的在这个事工，你去到那个心欢喜灵快乐肉身安然居住的教会事工都没有关系的。所以你在这里，你要知道你跟随的是圣灵的带领。如果你在这里，主给你的感动就是哇，我接受了这个牧养，我觉得很饱足，我很有盼望，对吗？弟兄姊妹在一起，我们都非常认同的，我们非常在需要的时候是有帮助的，我不是孤单一个人的小羊。那你就在这里啊，我相信主会带领你们到一个固定的一个羊圈哈。箴言书6章16节说：“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 连同他心所憎恶的有七样，都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所以主就告诉我什么？就是我们在一个事工里，或者在一个教会里，在一个羊圈里，我们都彼此互为肢体。当我们同心合一的时候，我们就也不会去想要去，散布任何的纷争。我们想到说，哎，我说的话是不是会引发，就是这个教会当中会不会引发纷争，在这小组里面会不会引发纷争，对不对？你会去跟随着圣灵去行事，去说话，是有智慧的哈。那以弗所书里面有讲到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当我们会发现，基督在我们里面，当我们越来越像基督的时候，他绝对不是一个更加张狂的，而是更加内敛和馨香的，是那个柔和谦卑的。主耶稣是柔和谦卑的，是内敛馨香的，我们也是这样子的。那在这里，玛利亚引用安德烈圣经注释的一个内容，说哈，我们思想的更新是合一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可以与他人共存，但在我们开始具有共同思想之前，我们无法真正的与他们合一。基督徒的爱不受教义的约束，但真正的合一是爱将我们团结起来，是一个完美的纽带。但是同时，我们必须要有共同的教义基础，才能真正的团结起来，对吗？那最后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跟随主里面的带领，在主喂养你的牧场，好好的被主装备。不管是不是在读出恩典事工都没有关系。玛利亚只希望能留在这里的弟兄姊妹，都是能够因着信的正确活的正确，都能够同心合意，彼此相爱，抵挡分裂和纷争。因为诗篇133篇当中有讲到说，看呐，弟兄们合一居住是多么美好，是多么的美善。就像浇在亚伦头上贵重的膏油，流到他的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像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的众山上。因为在那里，就是在这里，有耶和华命定的祝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享受主所赐的那极大的合一的力量和祝福哈！奉耶稣的名去祝福大家。好，玛利亚今天的讲道就讲完了。希望给大家能够带来帮助和祝福哈，玛利亚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在当下赐给我们这样瑞玛的话语，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在你的里面能够同心合一，因着你的真理，因着你的教导，让我们所信的不是我们自以为的主，而是圣经上的教导，让我们所跟随的不是世界上哪一个人，不是高举的哪个牧者，也不是高举玛利亚和陈母，而是主啊高举耶稣基督，因为唯有你为我们舍己，唯有你才是我们的大牧人。主啊，我们赞美你，也谢谢你祝福读出恩典事工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活出你的馨香，活出你的谦卑柔和，也让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主啊，就是不是论断人的，也不是遍布纷争，我们不要成为破口，我们要成为那堵住破口的。因为经上接着说，当我们去止住我们的口的时候，流言其实都是能够止息的。主要也谢谢你大大的去祝福读出恩典事工和这里面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在你的爱和光中行走，彼此同心合一，彼此相爱，去散发出你那合一的性和力量。主要我们谢谢你。我们如此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感谢主。